谢主垂听我们祷告，感谢主也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仍然侍立在主面前，我们同心合意来祷告。配受荣耀、尊贵、颂赞、崇拜以及荣耀的主，我们单单将荣耀归给你。主啊，谢谢你今天召聚你的众儿女们，经过一周的我们的工作生活，让我们能够侍立在主的面前。主啊，让我们时刻存着我们单单我们的清心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说清心的人必得见主。主啊，也此刻是像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主啊，也除尽我们一切的罪，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你的面。主啊，让我们战战兢兢站立在主的面前。主啊，你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也再次的涂抹我们。你知道我们在情欲当中去生活，我们时常被罪去捆绑，但主耶稣你已经释放我们，可以自由，将我们带我们出死入生，带我们把我们迁到你爱子的国度里面。主啊，让我们也能够来自由的来敬拜你。主，谢谢你继续的看过这个地方的安全，也在我们每个的弟兄姊妹心中也来设立你的圣殿。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谢谢你配受我们一切的敬拜。主啊，也按照我们的本相去接纳我们，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你让你的名字，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来召唤我们。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也祈求主你再次的让我们的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挺起来，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遇见神。主啊，也看过今天主日一堂的崇拜，也使用你的仆人张牧师，你也用大人来束他的腰，也使用他的口，也预备我们弟兄姊妹的心，我们的耳朵，也让我们在这里不是听见人的讲道，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语，接着加害处的分享，继续的来看到主你福音的大能，唯有你的大能能够来释放我们的自由。主啊，也看过今天势力的侍奉的这些弟兄姊妹，你纪念他们的劳苦，也看过主日学让那边的孩子们能够能够专心，也能够赐给老师有聪明智慧。主啊，让我们每个到主你面前来的儿女们都有恩可得，让我们空空的来能够得以灵力宝珠的回去。谢谢你看过我们以下所有的程序，保守琴师所奏的琴，保守我们所唱的歌，都能够蒙你的悦纳。主啊，我们也纪念在路上来的弟兄姊妹，求主催促他们的脚中，在我们的当中一同来敬拜你。主啊，也再次将颂赞荣耀归给你，来垂听我们以上不配的祷告。我们众儿女们在你面前谦卑俯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来主耶稣的名祈求。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加拉太书的5:13-26。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你的权利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你们要谨慎，若相交成分，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
拜偶像、邪术、仇恨、尊敬、忌恨、恼怒、
嫉妒、醉酒、荒宴、等配，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一起，不要贪图虚名，彼此忍气，互相嫉妒。
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到主日，那我们也来到了十一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所以呢，大家知道，其实每次你去啊、我记得我那年去哈佛的时候，他们总是倡导他们的校训，叫做“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事”。所以他们这样相当于一个他的校训也好，包括后来北大受到这样的影响，当初的那个教会学校的兴起，大部分都喜欢这样的一个因着上帝赐给我们的真理，释放我们得自由，在自由里边我们可以来服事我们的主，服事教会，服事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注意，所以我们见到，我们经常说加拉太书被称为什么？基督徒信仰自由大宪章。所以呢，也就是说它超越了任何所谓的独立宣言，所谓的什么宪法，它更厉害的，对天国来说，它是给基督徒带来了一个在地上如何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带来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要拿，大家应该明白什么呢？我们说加拉太书，它是我们每一章的主题是说引言方面讲到保罗他使徒之分，特别是开始我第二部方面为他使徒信心与自由的使徒之分来辩护。大家注意，个人方面的信仰别人是不能取代的，特别是个人的得救，个人面对你的生命中的任何的生命的喜乐、痛苦、绝望，甚至逼迫，都是在乎的是你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是你个人怎么解决你的信仰，而不是需要外面的东西来面对，他帮不了你的。所以面对基督徒的任何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的灵要借着他的儿女，在面对上帝给我们的各种人生的功课里面，怎么去面对我们的生命，怎么去更加的健康。所以我们说保罗，我们所以为什么加拉太书用什么？用信心与什么？自由。我们有一个真理，我们信靠福音给我们带来生命，带来一个自由。交际方面，我信心有自由的交际来辩护，这是真理方面的。那第三，我们在讲什么？今天会讲一下，最后一讲讲完这个是我信心有自由的生活实践辩护里边的，应该是第二讲。我们还有两讲是关于讲生活的，生活的实践。那今天主要讲不讲？我们讲到了上一次讲到什么？真理与自由。或者讲信心与自由的关系啊，或者是基督带来的自由，这都是在基督里的自由，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这些重点。今天我们会讲什么？那自由不是放纵情欲的一个借口，自由跟情欲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最后有结语部分。那我们说，我们在讲信徒因基督的救恩得以自由，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保守基督里的自由，也就是说我们有，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大家要记得，一个每个门恩都是基督徒，应该明白基督已经为你死，为你埋葬，为你复活了。所以呢，基督来什么给你带来完全的自由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基督徒必须享受在基督里什么完全的自由。好像哎，每次把这个往外吹，好像这个吹到我的头，好像不是我，像我要感冒，还没感冒的这个边缘啊，所以一吹到我的头，好像虽然我很有热量，但是最好还是不要吹到我哈，不要吹。好，那我们看什么呢？就是什么？所以基督徒什么自由的身份什么呢？是自主富人的爱女，就耶稣基督，我们以前是罪的什么奴仆，罪的奴仆。基督已经什么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复活了。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要反省自己啊，你在基督里边，基督的十字架已经给你带来了一个100%的完全的自由，这个你要确认。基督徒一生最大的，也就耶稣释放我们，就让我们一生因为怕死 来做罪的奴仆的人，是耶稣就释放了我们脱离罪的匣子。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要明白这个领袖会带来你的应用。什么应用？就是你不需要再向任何机构要自由了，你不再指望任何政府给你带来自由，你不再指望任何的所谓的外面的东西给你带来自由。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已经真的在基督里边了，你已经是完全自由了。或许政治会剥夺你的一些人身的自由，剥夺你一些所谓的言论的自由，甚至把你抓去坐牢，甚至让你把你杀头，那丝毫不能影响你的自由。或许你的经济困难，你的经济带来给你带来一些捆绑，可能会让你很痛苦，会有一些纠结，是有忧虑，但是仍然也不能破坏你在基督里的自由。包括了你的所谓的婚姻，也可能你很美好的过一个幸福的婚姻生活，或者是一个很艰难的婚姻生活，那也不能影响你在基督里的自由。相反也是，你不需要再去跟任何人去抗争争取所谓的自由。为什么？因为这个自由已经在基督里边完全给我们了。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基督所拯救的子民，你真的是一个上帝的儿女，你也不要再去跟政治、跟经济的体制、跟任何这个世界上的组织机构去抗争所谓的自由。因为这个自由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全赐给我们了。其实真正破坏我们自由的唯一的危机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情欲。那个情欲所带来的那个会给我们带来再一次的捆绑，给我们基督所带来失去自由的那个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和道士会讲什么？因为没有基督自由，因为我们没有自由的身份了，我们已经是完全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来在什么恩典之下了。你要明白，在恩典之下你是完全自由的。所以为什么在97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宣告我要在中国做自由公民？当时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在安全局的那些人的面前，我也说我就是要在中国做自由公民。当时我在那些跟我联系说当时在下面的美国领事馆给我宗教避难的时候，我忍忍告诉他们谢谢你们对我的帮助，但是我不接受避难。为什么？因为我要在中国做自由公民。什么原因？因为这个自由是没有人能够剥夺的，是在基督里的自由。但是他们觉得，哎，你怎么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家，在一个比较专制统治的国家，你怎么能够享受完全自由呢？其实是没有问题，这个不影响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大家一定要记得，不影响丝毫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要记得，所以我们有自由的身份，我们有什么自由的生活？这个自由的生活呢，所以什么意思？我们就说，不是说我们肉身可能会限制，或者我们像保罗说，就算他是一个神的使徒，他本来有完全的自由，他围着我们的缘故，围着信徒的缘故，他会放弃一些自由，那是一个更高境界的自由，那个没有影响他的自由。但是大家一定不要以为别的东西可以影响你的自由，可以限制你的自由，其实这个是认识还是不够的。对十字架上所承认的那个救恩所带来的福音所带来的那个功效是超过我们想象的那个伟大。所以我们要有，我们基督徒有自由的身份，我们也信徒在天上可以过一个自由的生活。这个是基督徒人生一直在基督里面建造。我们基督没有再来，让我们他的儿女们也会经历人生的一些苦难。甚至昨天晚上我在家里面跟一个弟兄回答他在一个小组问的一些问题里面，我一还是告诉他一定要宏观的去看神为什么容许恶人存在，为什么该隐杀了亚伯以后神不但没有把他杀掉，反而用一个命令来保护他，说杀该隐要遭报七倍。上帝就让我们看到了圣经的历史，上帝延续人的历史就是两条线索，一条叫明线，没什么，就人类的罪恶发展堕落的历史，以该隐为代表的到拉麦，到后来的一系列的拉麦的爸爸以诺，拉麦到一直往下延续到 以实玛利到以扫，到不断的去延续人类的总有一支，现今看来这个在旧约里面很明显的一个就是人类堕落的历史，所谓的人类文明。所以后来拉麦说，哎，杀什么该隐遭报七倍，杀我遭什么七十个什么七倍，这是什么？看到了拉麦的极端的残暴凶恶，人类祖先开始走向灭亡。按照人的本相，上帝早就可以把人类全部灭掉，这是没错的。而且我在回答里面说，似乎在挪亚时代神做了一次这样的工作，但是没有完全灭绝净尽，而是存留的挪亚一家八口。这里面写明什么？说当我们始祖犯罪之后，神马上写明了什么？上帝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从亚当开始，神启示女人的后裔。其实圣经里面，我说旧约有一条暗线，暗线就是更是圣经的主要的中心，就是弥赛亚的救赎。这是整本圣经从新旧约一直延续下去的两条线索。这部旧约里面的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暗线，到新约时代显明出来了，把那奥秘都把它彰显出来了。所以这就看到了神就是在多多忍耐宽容的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这是感谢主。当然神更是怜悯拯救那些他所预定拣选的那些子民，这就是上帝所命令的，这就是耶稣基督。当然为什么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他就是来引导我们这些他的子民怎么在地上更多来享受一个自由的生活，来荣耀神的名，来建造他的教会，等候基督再来。这是我们要基督的明白上帝的心意。哦，好，然后那么看到没有？那就是我来说，我们看保罗在那个时代面的什么割礼，经手割礼的后果，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列举出来的。这个是律法是吧？使基督变得没有价值了，是我们欠着行权律法的债。我们没有办法靠律法得救，没有办法靠守割礼来得救，甚至也什么，这是没有任何的功效，也不存在真理的表现。这是背逆神呢，抵挡神呢，什么呢？是会带来更多的恶。会给他恩典与自由里的信徒带来搅扰，破坏我们的自由。然后呢，还有呢，他是完全否定了十字架的意义。所以为什么保罗敢说，如果有另外一个传福音与跟你们所领受的不一样，他是被咒诅的。对呀，有人传一个福音跟我们以前所传给你们的不一样，他还是被咒诅的。所以表达了保罗对跟加拉太教会信徒之间的生命的连结，既肯定了加拉太教会的信徒的蒙恩得救，他们所当初所领受的福音是纯正的福音，与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一样的。相反，当有人传另外一个福音，说外邦的信徒也好，光信福音还不够，还要受割礼才能得救的时候，这就是保罗所批判的，甚至神要咒诅的所谓的福音。你知道吗？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在福音上加上了很多东西。当你觉得福音还不能够完全给你带来自由的时候，加上别的方法跟福音一起来工作才让你得以自由，这个都是有危险的一个危机的一个存在。你不可以减少福音的内容，你不可以增加福音的内容，增加福音的内容你就冲淡了那个福音的主题，变得好像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还不够，第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出的牺牲的功劳还不足以完全给我们百分之百的自由，所以我们还需要人去跟神配合，人需要跟神一起去努力，去抗争，去争取自由。这个有很大的危机。虽然在福音的阐述里面没有这些内容，但是凭果子可以认出树来。我们实际的行为会验证出我们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强的还是弱的，是成熟的还是幼稚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得，在当今这个时代，特别在中国现在面对逼迫的危机的时候，会把有经验的人给分别出来。无论怎么样，你要清楚上帝的福音，要扎根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千万不要人云亦云，不要去跟随人血气的一些观点和方法，一定要好好的把眼睛焦点在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上， 来焦点，就是我上个礼拜给大家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所以这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进入在心灵基督里的心灵自由生活的保证，是靠着圣灵，借凭着信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也什么是等候所盼望的义。这就是我上个礼拜给大家的一个秘诀。一个基督怎么在地上已经被主拯救了，已经被主释放掉了，你已经享受了神百分之百的自由，为什么你还要在福音之外去寻找自由呢？在基督之外寻求你更大的自由呢？似乎你对基督给你的自由还不感到满足，还有不够完全的地方，所以会导致你想用另外的方法，在福音之上再加上一些人的方法去争取自由。这就回到了政治的危机里面，我们不是要用为革命为干革命为什么共产主义抛头颅洒热血。耶稣基督不需要你说我要为我的信仰耶稣基督来抛头颅洒热血，不需要的。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已经死里什么复活了，他已经胜过了所有的权势，他已经击打了魔鬼的头，他已经什么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那不是我们的敌人。千万不要我们信心的焦点放在了地上，放在了我们所认为的一些东西上，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基督已经完全释放我们的弟兄姐妹，除非你没有得救，你是一个宗教徒，你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徒，你当然不能明白，你当然会变本加厉的去假借福音去争取所谓的自由，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我知道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这是荷兰改革中里面的一句很有名的一段经，我录取摘录下来是什么，就是说嘛，圣灵向人类启示上帝的福音，并借着福音继续启示基督的荣耀、宝贵性、必要性、适宜性、全备性和自愿性。所以我们给予上帝的福音，也在上帝的福音的建造过程当中，他仍然在福音的效力里面来帮助我们去明白基督他的荣耀、他的宝贵性、他的必要性、他的适宜性、他的全备性和自愿性。前不久有人跟我说呢，哎，我信耶稣是不是不可奈何的不得不信呢？所以很多弟兄们说，哇，如果不是我信耶稣的话，你今天对待我这个态度啊，我早就什么还击你了，我早就一拳打过去了，但是因为我信耶稣的缘故呢，我咬牙切齿的忍住了。有很多弟兄更好玩的什么呢，姐妹我们俩结婚吧，很好，那姐妹说你为什么跟我结婚呢？其实我并不喜欢你，弟兄说我开始看到你并没有感觉的，后来为什么后来呢，圣灵感动我要我必须娶你，虽然我不是很想娶你，但我还是娶你吧。我说你傻啊，你啊，你不真实。当然我们圣灵真的在你里面感动他，当然他会给你很大的确据，但神也会让你什么是什么是自愿的，是心甘乐意的，是跟你有什么也有爱情的甜蜜的，也有什么对方对你上的吸引力，圣灵给你一个很好的看见。我们不需要所谓的太属灵，太含一些叫属灵口号而已，一个属灵的概念而已，这不是真实的。我们要回到一个真实的信仰里面，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他是什么，他虽然是不可抗拒的恩典，但是什么，他也让你什么是心甘乐意的，是心悦诚服的，是满怀喜乐的。所以基督说什么，是流着泪认罪悔改，但是却满得上帝的平安和喜乐的，那个赦罪的平安很痛快，虽然你来痛悔你的罪，但那个是有盼望的，不是让你绝望的，不是让你自哀自怜的，也不是来表演给人看一看，我先经历一次认罪悔改，让你明白我真的认罪悔改了， 然后呢你们能够接纳我啊，欣赏我，这都是虚假的。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呢，是最的被十字架，大家们，他说以及基督能够并愿意最大限度的拯救这些失散的人。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我们所谓的信仰是来自福音的开启，也是在福音的根基上继续建造我们的生命，继续释放我们，继续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来享受他的同在，他的荣耀。所以这个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们因为靠着圣灵，今天我们会继续讲怎么靠着圣灵，感谢主。那我们是而且使人释放仁爱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虚假的，是上帝所恩赐给我们的，是真实的，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来上帝他自己的恩赐。然后使我们呢来，并且我们基督徒说，保罗所在罗马书十五章啊，哥林多前书三个礼拜啊，高顶所讲的，但我所盼望的义，盼望盼望复活，盼望身体的复活，盼望将来基督再来，把我们带到真的那个荣耀的完美的那个新耶路撒冷，那个国度才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为什么保罗说，如果你信主知道今天有指望，比不信人还什么可怜。一定要记得，这个基督徒一定要诚实的去面对。我们要看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第二点是说，不能把基督里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什么机会。也就是说，你在基督里边唯一的会破坏你自由的那个危机是什么？不是外面的，是里面的。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在末世时代，其实专制的政治统治其实并不会破坏基督徒的自由，无法破坏基督徒自由，他打击不了基督徒自由。其实我告诉你，现在西方所面对的自由民主政治里面所面对的世俗主义跟享乐主义所带来的那个危机，远远比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带来的对自由破坏的那个危机更大，更有毁灭性，更有欺骗性。大家一定要记得，温水煮青蛙，那个是现在的在面对西方的世界所面对那个世俗主义享乐主义，所谓的打着自由的旗号来放纵肉体的情欲的那个自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面对外面的逼迫，面对外面的击打，其实那个都不能够限制我们。就最近我们家庭在灵修约伯记，昨天晚上我跟老三睡觉之前，他一定要带我跟他讲一讲约伯的故事。我们也是看到，我就告诉孩子说，约伯他的财产他的儿女都被一天之内被全部剥夺了。他没有抱怨加勒底人，没有抱怨天灾人祸，他忍人说收取了耶和华，赏着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撒旦的第二招说，好，这些身外之物被剥夺了没关系，上帝你让他什么忍受他肉身的痛苦，他会弃掉你的。神再次容许他去试炼约伯，击打他的肉身，让约伯忍人不一口犯罪，忍人能够来敬拜那位荣耀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了撒旦的诡计也不能够破坏掉我们的生命，但是只是我们最可怕的什么呢，是我们的肉体的情欲开始被挑动被激发出来，那个就是撒旦的诡计。那我们知道，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就是说我们要看到，我们要知道自由、真理与爱心，这是我们要强调第一点。就是我，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在很多以前基督教大学里面叫因真理的自由以服侍，用爱心来服侍才能够成为真实，否则只是一个口号。所以在里面我们在这里，我今天要讲到呢，就是说基督徒的自由是在真理里的自由。大家一定要记得，其实在我们就不看这些经文了，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三十六节，跟哥后书三章十七节里面都说，你们晓得真理，哎，圣灵来让你们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什么自由。所以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自由。所以这个经文来告诉我们说，大家一定要明白基督徒自由，你一定要在基督里面来寻求自由，在基督的真理里面来得到自由，千万不要再到别的地方找自由。弟兄姐妹，会把我们的焦点搞偏了，会把我们的目光吸引到一个不重要的东西，明白吗？最近甚至我都不喜欢 这几天我们在香港聚会的时候，那个讲员讲了，包括逼迫都不是你的焦点，逼迫本身不是基督的焦点，逼迫你的人更不是你的焦点，逼迫是你个人跟上帝的关系，神人之间的逼迫来造就你个人的生命，你人需要跟神去诉说，不需要跟人说，不需要去渲染，不需要去渲染的。无论是保罗也好，甚至施洗约翰被希律王抓了，他指出他的罪来被抓了，施洗约翰没有去控诉，没有去找人来同情他，没有找人来帮他一起来喊冤辩屈。保罗虽然上告凯撒，也是他个人的行为，为了保全他的性命，为了把福音带到耶路罗马去，他没有任何的渲染第二个人来渲染他所面对的痛苦。我们最近老师们在学习以弗所书，我们说最近我们研读，鼓励大家读保罗四封监狱书信。以弗所书整个只有保罗两次提到什么呢？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只提到了他有原来他在坐牢当中，只有以弗所书就是两次，顺便他提到了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劝你们什么？没有劝你们来帮助我，来帮我捍卫我的自由，来帮助我脱离这个捆绑，没有的。相反，这是教导他们更好的去忠诚于耶稣基督，忠诚于上帝的真理，忠诚于我们每一天的信仰生活，好好的过你的信仰生活。这就是大使耶稣基督恩典的最大的一个反应，最重要的反应。所以弟兄姐妹，包括这，我们在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面对的人生的困难，都是神要造就你个人的生命的，是你个人要跟上帝去面对的，你要交你自己的账的，别人不能代替你的，你不需要从别的方法去找出路的。所以为什么这次讲员特别的鼓励我们说，你们把哪怕你们受到逼迫了，也只跟上帝讲，上帝会与你同在，上帝会看过我们，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试探，一切的试炼，一切的逼迫，一切的危机，都在基督里边得到解决。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求主来带领。所以呢，第二个方面什么呢？就是真理的命令。我们知道真理命令的总归就是什么？就是爱。看到没有？很多人会奇怪的，大家不要怕。我觉得我遇到很多弟兄姐妹，我在以前有这个规律哈。有时候我们在探讨真理，探讨到真理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不同的看法，就对立面。但总有第三种人跳出来什么呢？说哎，你们都不要吵了，都不要吵了。爱心更重要，你们都在争论这个观点，没有爱有什么用啊？你们都没有爱了，这话对不对呢？似乎有一点道理，但是会让其中某些人很痛苦，或许双方人都很痛苦。为什么呢？也许双方里面有一些人是有血气的，这句话对我们提醒是有用的，真的是不应该再去威胁言语啊，家谱的空谈啊，一些不同的看法的争论啊，这个不值得。甚至为了争个你输我赢，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个需要做的怜悯。但是你也不能否认，在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为了来探求真理的，他们来寻求真理的辨明，这个跟爱心没有直接关系。相反，如果你因着真的为了捍卫真理，为了高举真理，为了辨明真理，那个爱心更大。那个爱心虽然别人不能理解，别人甚至误解你，但是你忍人，那个爱心是伟大的。为什么呢？我们什么呢？因为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我们为什么要跟一些弟兄们说，你要明白真理，你要顺服真理？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给你带来最大的福分和保护。但是在真理里面的时候，你才能得到最大的自由。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一般说，对，我们基督徒当我们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彼此的欣赏，彼此的安慰，彼此的鼓励，彼此的造就，都是美好的。但你要小心，在基督里的责备、劝勉、提醒甚至管教，更是来自基督那个深沉的爱，更是基督在我上头显明对我们的那个不 不改变的那个不放弃的爱。所以你不要认为教会每一次带来的那个管教也好，带来弟兄姐妹身边的弟兄姐妹对你的那个提醒也好、劝勉也好、责备也好，如果真的是来自把你带向真理的那个方向呢，那个也是真正的爱。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做亵慢人，不要做愚昧人，要做智慧人。所以圣经说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越发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越发什么爱你。所以有时候我谈嘛，我每次跟一些弟兄姐妹准备责备的时候呢，我都说什么呢，我喜欢先放一些经文给他，先所爱的不要什么管教。我说当我是弟兄，我是把你当那个智慧人，所以来劝勉你的。如果你要我要把你看成个亵慢人，说白了我就敬而远之，惹不起躲得起，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后来有人看圣经的时候说，当时扫罗要见撒母耳，撒母耳跟他见了，结果他苦苦的哀求撒母耳，撒母耳代表神给他一个宣判，他的王位就要被剥夺了，要给另外一个比他更有意义的一个王。所以他拉着撒母耳的衣襟不放，最后呢他把那个衣襟什么扯断了。所以撒母耳说，你跟神的关系我们的关系也没有了。所以从此撒母耳再也不见什么扫罗了。后来说，后来他们又见了一次，没错，那次的见不是撒母耳见扫罗的，是扫罗去见什么撒母耳的。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如果神让我们能够什么，大家注意，真正的啊，这个爱一定要什么，要被检验的，要爱的。所以我为什么说很多人可能不能理解我那天在香港讲的那个讲座，我讲的那个主题叫牧羊里的员工里面，我最后结束说，要爱请深爱，不爱请走开。这个不爱并不是我要赶你走，不说要真，我说如果你不在真理里面，你不会回归真理的话，那个在一起爱的关系什么是虚假的。这个不是说用人的情感来表达的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因为在基督里边的爱，所以我们应该爱所有的人。但是为什么保罗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大家们彼此什么相爱。犹大在当中的时候，耶稣没有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犹大离开了，主说你们要彼此什么相爱，要求主怜悯。因为一个人，我们一般的话，我坦白讲，彼此对我们的关系是这样的，彼此用真理来彼此的劝勉，劝勉那个时候发现他根本不太不愿意领受真理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会停在这里。为什么停在这里呢？因为他都不愿意回顾真理的时候，你靠人的去混，就是说去说教，靠人去再去哄他，再去什么夸奖他，来赢得他的真理的暂时表面上的那个顺从是没有意义的。一定要什么赢得在真理里面的那个顺服，这个时候很重要。所以就是其实很多人你知道吗，很多神的仆人为什么都是这样的，你看探讨真理人跟不探讨真理人总是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探讨真理人是赢在真理里面的爱，但是你跟不探讨真理的人，他就说你个人得罪我，明白这概念吗？所以为什么这些神的仆人们像马丁路德说 This is my stand， 这是我的立场，我跟罗马天主教真的不是要敌对，不是要去争的你死我活。那马丁路德是什么？因为就是从上帝领后来的真道，以信称义的这个真理是圣经里面的上帝的恩典，所以我只需要把这个给捍卫出来，我无意推翻罗马天主教皇的这个地位，我不是要看成整个的罗马天主教，我只是希望罗马天主教归回圣经真理，不再走向错误的异端的崇拜里面。实际上他们干硬，这就是他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不能影响他的，你无法改变他的，但是你尽你的本分。所以为什么王明道在几十年前，对不对，他写了这我们是为了信仰，所以我讲某某人是假信的，是异端，是错谬的信仰，是自由神学，我真的不是跟吴某某丁某某过不去的，他用的是吴某某丁某某。当然那些吴某某丁某某的人会什么，你得罪我了，为什么？因为你竟然敢批判我吗？ 所以呢后来他所以为什么丁某某他第一个打倒的就是王明道，为什么？因为他王明道本身作为一个老仆人，他不是跟你个人过不去的，他不是跟人要去看真的，但是不懂真理的人呢他就认为你在跟我过不去，而王明道人没有个人的任何过不去，我只是因为信仰，因为我所信的耶稣基督给我的真理，我是不可以放弃，不可以不去捍卫它。我们只是这个，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没有我们自高自傲，我们不是要自以为意，我们也不是要认为我们比别人更属灵、更伟大、更勇敢，都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和他的道太完美，耶稣基督他的真理让我们降服在他的面前，我们不得不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去高举他的真理，但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所以让我们能够赢得尽可能的弟兄姐妹的在主里的爱，能够来赢得。所以呢，因此基督徒有信实爱心的自由，大家注意，所以基督的爱里面没有惧怕，这种在爱里面是自由的，明白这个概念吗？所以你要常常要反省哈，基督徒要反省说，你大家都谈爱，但在爱里面你发现有很多有没有血气，有没有很多在那里要带来的一个你死我活、你胜我负？我都不喜欢基督徒每次跟人家，就算你真理是对的，别人真的承认哦，原来借着跟你学习的，我明白了，我原来关系错的，你是对的。然后呢，我们就很得意，看到没有？你错了吧？我是对的，那个神情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真理的一个抗争，真的不是要你输我赢。不是要证明我是真的你是错误的，这个是很危险的，这人人是自义的骄傲。如果上帝真的让你明白你是在真理里面的人，你应该更加怜悯体恤那些被你辩驳而知道是错误的人，那个才是一个希望的开始。而那些抵挡你的人、就攻击你的人，你要远离他们也是对的，因为你发现不好把圣物丢给狗吃，不要把珍珠丢在什么猪面前，你明白吗？喂，你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去争论真理，除非圣灵来工作，你跟他警戒过一两次，你就得远离他，因为他已经逼迫你了，他就反感你了，他就针对你的时候怎么办？你要懂得适可而止，这就是智慧，这是智慧，你知道吗？所以我记得我有一次跟一个弟兄在谈那个关于什么关于改革中信仰的时候，他是拒绝的。没有关系，就是我说我真的没有居高临下的意思，我真的是觉得我以前也是跟你一样的领受这个真理，但后来发现呢确实有点人本。其实人本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自己明白了，我做牧师做了十几年讲一些人本的神这个神学的时候，我很辛苦，我牧言教会很辛苦，我心焦力瘁，我觉得别人你去扶持两个精神病的人或者有心理障碍的人，发现这个牧师的心理疾病比任何人都严重。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垃圾都倒到你这里来了，那你又不在神面前好好的献于神100%的恩典的时候呢，你发现你要背负一个沉重的肉身，再将有别人的沉重的肉身再加到你身上来，你是负担不起的。所以你发现很多传道人会抑郁啊，会什么觉得哇好像比任何信徒更痛苦更绝望，因为你背负了很多人的重担。耶稣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有问题，又没有本身我们有问题。所以后来呢，我跟他分享，我跟你分享这个真的没有别的意思，不是说我领受了一个什么伟大的教义，你还不明白，你那么可怜，你那么无知吗？我来教导你。我说真的没有这个意思，我说我从我的侍奉里面，我真的感觉到从人本的神学回到神本的神学，是让我们享受了更大的自由，真正把我们一些重担交给主了，就是所有的东西不是我能背的，包括别人的悖逆也不能够影响我在基督里的自由，不会影响我的喜乐，开始越来越放松，越来越自在，越来越享受在其中。服侍开始不是一个咬牙切齿的服侍，哪怕被人离弃了也不是觉得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这样的生活。我们要不断的反省我们自己的罪，不断的感恩主的带领，我说确实开始自由了。所以后来呢，我跟他讲一次两次他开始听，第三次他开始不太愿意听，第四次他开始说 喂弟兄，我觉得你在绑架我。我说为什么？因为你老是跟我讲，一跟我见面就讲你的改革中的神学，讲那个东西。哦，对不起，我明白了。如果你真的暂时还不能接受到呢，我决定，我愿意从今天开始，我不在面前里听，我也不会再跟你讲这个了。但是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我真的不是要你说服你来接受我的一个圣经的立场，或者接受我某个宗派的教义的立场，都不是。我只是希望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真理。所以后来我说见了，我从今天开始不再跟你讲这个。但有一条，我会最后送联盟书给你。这联盟书送给你之后呢，我不再跟你谈，但是我会每一天为你祷告。但是有一条，这联盟书给你之后，请你认真看，我不再主动跟你谈，但如果你看完之后愿意跟我谈，我随时欢迎，我随时等候着你来找我谈关于这本书里所表达的，你反对也好，你更加讨反感也好，还是更加接受，如果你愿意找我，我随时恭候。其实对不起你了，可能我以前有点过分了，给你压力。哎，感谢主，后来我就把这两本书就给他了，然后我从此跟他见面上了，我觉得该讲的都讲了，下面不是我能做的，是谁做呢？圣灵工作，圣灵没有工作，我们等候。所以后来我真的就把两本书，一个叫《神主权的恩典》，还有一本书是什么？当时是什么？是一个另外一本关于那个试探致死罪。这基本上我借给他之后呢，那我后来送给他了。那后来我一直等候，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等到消息。但没有关系，他什么概念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所有的本来我们的心是好的，但如果我们没有爱心在跟知识和精神都还有多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被认为什么？你在强迫我接受你的道理，就是你所理解的圣经的跟。所以我发现我要停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然的话，你再往下做的别人呢，变成给人一个什么概念的会什么？就会宣扬乡村，总是在居高临下，总是在改变别人，好像不是上帝给我们的角色。如果上帝让我们真的明白了真理之后，是让我们要更加的从所谓的那个角度要下来，要去服侍那些最卑微的人，要去懂得去体恤。因为他所理解的东西我们都理解了，但你所理解的东西他不一定理解，什么原因？因为毕竟还需要圣灵的开启，需要在，如果你真的是真理，需要再往前走，需要你加倍的忍耐，加倍的服侍，要求圣灵的工作。所以可能这个时候呢，就来什么呢？基督徒是什么？接着在真理里面所建立的爱心什么？它是有韧性的。我告诉你啊，一个人的真理的掌握越多越宽广，他的自由的限度会越大，他的韧性也越来越强，他是刚强壮胆，绝不让步在真理上的信仰上，任何一个圣经原则绝不妥协。但是他的爱心却是最大的，他能够宽容，他能够忍耐，他能够包容任何不关乎真理是非的这个原则立场，他在里面能够有足够的胸怀，能够有足够的谦卑去扶持那些，我们很多已经把他判死刑了。我们很多基督徒有时候会把爱心判死刑，你这个人不可救了。好，我跟你讲到这个地步，你再不听，你该下地狱了。所以前不久我看到有一个弟兄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因为他个人发表了一些对现在的某一些牧师的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呢，结果后来那个他说他很难过什么呢？他说竟然是一个教会的师母说什么呢？就给他一个结论说，我不再跟你谈话了。你下地狱去吧。后来那个弟兄就觉得很难过，他说就算我跟你有不同的观点，就算我承认，就算我有可能我的干按照我现在的水平我认为是对的，可能实际上也不一定是对的，我愿意跟你探讨，我发表我的看法，你怎么就能够说就猜他用了什么说祝你早日下地狱吧？这个很奇怪。甚至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更可怕的见证。后来这位信主的姐妹跟我讲，当时她那时候不信主，她完全不信主，结果呢被扎的时候呢，正好有两块这个腿啊还被压在这个木头跟那个石头下面，等候别人来救赎拯救她。结果呢之后呢，突然有两个基督徒来了，充满喜乐来了。当然他们试着把那木头跟石头搬开，他确实他们也没搬开， 这怎么办呢？只能等救援，打了电话来救援，等着，就他就开始跟他传福音。传福音他也听，但听了半天，因为他不感兴趣，他觉得现在重要的我的腿还压在这里，痛得嗷叫。但是他们也尝试着帮他也不行，那没办法，等候救援。直到讲了之后呢，他们真的很热心的讲福音，讲了一个小时，就问你要不要信。那位女士说，我真的现在还不明白，我还是不暂时不接受。后来那两个姐妹说，好，如果你还不信的话呢，对不起，我们就先走了。所以这两个姐妹就站起身来，就不再陪这个子，后来成为信主的这个姐妹，他们两个真的就说，因为你拒绝福音，所以我们就不再帮你了。所以我们发现很奇怪的，现在很多人对这个真理的领受是一种错误的理解，知道吗？这个不是真正领受真理里面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生发出仁爱的心。我们这位弟兄姐妹一定要什么？我们说先要先存所带来什么是律法主义者的表现是什么？先要先存。哎，一定要记得要把我们对所有的我们传扬福音是完美的，传扬圣经的任何真理都是完美的，我们才去传扬它，去捍卫它。但是我们面对的是接受的人，我们当然感谢主圣灵的工作，跟你其实不跟你的水平没有关系的。反过来，拒绝你的人也不是你的敌人，将来是不是你的敌人，主再来就知道了。至少我们从人的角度讲，他不是你评判的标准。当然可能有些异端的人，我们要警戒他，要跟他辩论，如果他继续传信，他要把他赶出教会，也是对的。但是那仍然不是你的敌人，仍然是你要怜悯的对象。将来怎么样，神要显明出来，不是我们在做一个判断。只要他活着一天，我们不能给他下一个判决书，我们没有这个权柄。我真正判断人的是主他的真道。所以说连我都不想判你，在末日我的道要想判你们。所以我们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我们只要传福音对象只要他活着一天，我们都要心存盼望，多么停止为他们祷告，多么停止用坚定不移的爱心去爱他们，因为我们就是白白得来的恩典。绝对不是你比别人更聪明，绝对不是你比别人更完美，不是你的道德比别人高尚一点，耶稣基督恩典领到了你，也不是你的悟性比别人强一点，你悟到了福音的奥秘，所以你信主了，也不是因为你的意志力比别人更强，你听到主你就决志祷告了，你比别人更优先的领受神的恩典了，都没有关系的，你是白白得来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一定要什么呢？真理与自由爱心这三个方面大家一定要能够正确的明白。基督教在最大的真理的限度里面享受最大的自由，这个自由带来什么？是最伟大的爱，从基督来的爱。好，我们来看第二点什么呢？顺从圣灵而非肉体的情欲而行，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看到什么呢？就是说一味顺从肉体情欲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看到就会去行那些情欲的事。情欲的事，那我们说在以前有的弟兄姐妹会理解这个经文什么呢？他说这样的人呢不能承受神的国，并不是说我们基督没信主之前我们也曾都应该做过，或多或少也曾经行过这些罪，但这些罪那我们没有灭亡得救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我用了一个什么呢？是一味顺从肉体的什么概念呢？就是那些一直在肉体情欲里边没有被神拯救的，那些没有经历认罪悔改的，那些抵挡到底的所有的罪人。所以这里不是指基督徒我们曾经也行过这些事情，甚至我们信了主之后还有时候也会犯这一类的罪，某些罪恶，但是不代表你又灭亡了。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概念，是那些一直在什么一般状态里面的，你的一般现在时的正常的生活状态都在这个状态里面，直到基督再来你还是这个状态里面的人，你是肯定不能得救的，肯定是灭亡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好，我们看，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诞、拜偶像、邪术、仇恨、真敬、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欢宴等类，这里列出十四个情欲的罪。这是保罗在加拉太，我们说 很完整的，腓立比书也他再次也提到了关于什么肉体的情欲的这些表现，是比较完整的详细的列出了人类的情欲所犯的罪的这种，当然里面还有一个说原文还有一个什么呢，有个凶杀加就十五个人肉体情欲所生发出来的那些罪恶。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一一把这些每一个罪详述的把它什么阐述出来，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些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警戒的，需要去面对的。这里面的奸淫，我特别强调这个词是跟马太福音里面的淫乱是不同的两个词，淫乱是一个罪，奸淫也是一个罪，但是呢淫乱我们要知道是一个什么，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有三种淫乱，这个是未婚同居、与兽淫合，还有乱伦。那这种淫乱是上帝所憎恶的。在奸淫我们看到什么呢，在原文里面什么是破坏婚姻关系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所带来的奸淫，这个罪在这里保罗把它放在什么第一个，因为这个罪是什么，是对婚姻产生极大的杀伤力的罪。我们知道婚姻是圣经里面所看重的，表达了什么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我经常说婚姻是神在地上给基督最伟大的 MBA 的课程，你要透过婚姻来夫妻的关系来明白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是最实在的，最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来最实在的一个引导我们去体会基督跟教会爱的一个活生生的教材，就是我们的婚姻，当中也让我们在婚姻里面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奸淫，那污秽，那我们要有，这就是在以弗所里面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那跟上帝的圣洁全对立的，特别是在我们内心的污秽，神耶稣也讲了里面的东西才能来什么污秽人，外面来进来的不能污秽人。所以在耶稣也专门阐述了这些，其实这些最一个一个去研究都很多从圣经里找到的，今天不是我们没办法花那么多时间，对不对？可以自己去看圣经里面，甚至今天我对基督徒来说，在我身上还有哪些我要面对的，确实还残留的、残余的败、淫欲的邪恶，在一个基督徒还有，但这个不是让你怀疑救恩，不是哎呦我还有，证明我还有，我这样的说，这些人不能成为神的国了不？那我还有这方面的一点点的捆绑，怎么办？那个是靠主。当然，这段经文是给你一个害怕是对的，给你一个恐惧战惊的心是对的，但是不影响，不是怀疑你的救恩。你需要在主里边，你真的经历到这段经文，你恐惧战惊了，更加确认你是得救的基督徒，你更加确认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这部分呢，你要需要依靠主的恩典来帮助你胜过你现在的罪恶。所以，我们呢，在约翰一书。以及在创世纪第三章，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经常我刚跟孩子们做了一个作业是什么呢，就讲到三大情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什么骄傲。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这是我们从里面所生发出来的。撒旦可以试探我们，世界会引诱我们，但这都不是达到我们的最决定性的因素，决定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情欲，我们犯肉体的情欲，这是我们最可怕的，这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所以这就为什么耶稣讲，你若不爱我胜过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就很多财产，就什么，甚至最后这个是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什么门徒。所以我们知道人类每一个基督徒，你最大的敌人是谁？是你自己，你的老肉体，你的情欲是给我们带来是最大的可怕的事情。好，那么说也就是说，这些你在这些情欲里面一直被捆绑而不愿意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释放的这些罪的奴仆，他是无法承受上帝的国的，他是要面对神永远的审判，永远的走向地狱，走向灭亡。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就是愿意让耶稣基督的福音透过圣灵的感动，圣灵在里面重生的工作，来愿意认罪悔改在上帝的面前，被耶稣宝血所洁净，那个才是唯一的出路。 这是我们要明白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阐述什么？我们很快的来看看什么呢？好，那我们看看什么？反过来，相反，属基督的人，就靠着圣灵得生的人，则当靠着圣灵行事。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很喜欢的经文，我们要看一看。那说就不会发生肉体的情欲了。大家注意了，所以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其实这里面我怎么判断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呢？这里面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确据，就是你确实明白了，在这个经文里面你所经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的，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卖给罪了，我愿意行的善行不出来，不愿意做的恶什么又做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我们只把眼睛看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你确实永远没有出路，放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呢，更是没有出路，没有灵丹妙药，没有这个世界上的方法能够帮助你解决你的所有的罪。所以为什么教会有在基督教圈里有一个异端，他什么呢？他说抓住一些基督徒说，哎，你信主了吗？信主了。那你是义人还是罪人呢？你怎么回答？你说义人。好，那你有没有犯过，还犯不犯罪啊？那还会犯罪。那不行，你在哪个教会啊？那基督徒那么多人在教会里面，怎么那些义人怎么还会犯罪呢？犯罪就不是义人了，所以义人就不会犯罪了，怎么回事啊？好了，你就还是很痛苦。是啊，我承认我因信称义了，我也信主了，我有得救的确据，但我承认我还是有人犯罪，我真辛苦，我真的。其实这个反而什么，是一个正常的境况，还证明你真的是有圣灵跟什么又是彼此征战的。但是有人就上当，下一步呢？那你想不想不犯罪啊？当然想了，我承认这也是美好的愿望。基督徒一定不想什么犯罪了。那好吧，来到我们教会吧，咱们要学习三十六课，只要做我们三十六课的培训，从此你就不会再犯罪了。嚯，这个灵丹妙药一定好，很多基督徒就被吸引过去了。为什么？他利用了基督徒确实在征战当中的痛苦，有时候绝望，真的想希望有个灵丹妙药，叫病急什么乱投医了，就跑去一训练三个月三十六个课之后呢，他来了跟我说，我说哎，他说哎，老师，我在学了这课很好，怎么样？我再也不犯罪了。是吗？那么厉害？他说是的，我现在没有。你真的没有犯罪了吗？他说我信主之前犯过罪，没错。那你学三十六课以前呢？哎，还是犯罪过的。那你现在呢？现在没有了。我说那么厉害，我就他夫妻好在吗？我来请问妻子哈，当你丈夫跟你一起学习三十六课之后，你觉得你丈夫再也没得罪过你了吗？那妻子说不作话不作声。我说你看看我眼睛，诚实的回答我，你丈夫学三十六再也没有得罪过你了吗？妻子说也有。那有什么意思呢？这个丈夫说是有，我也承认有，但是不是我犯的，是我里面的罪让我犯的，所以又跟我无关。我说麻烦了，你精神分裂了，不正常了，怎么能够你肉体犯的罪跟你没有关系了呢？所以他无法面对了，开始什么开始抽象了，开始说大话了，越来越不真实了，那个信仰会让你越来越无助，最后确实会让一些人精神错乱。所以后来果这么讲，有一年我很奇妙，我就到重庆去讲道。哎，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聊天，他以前我在这个里边待了有五年，我终于出来了。为什么呢？他们说在全国这个系统里面有十几位全国性的长老，结果呢有两位长老自杀了。我一听我很难过，但我也觉得不奇怪。为什么不奇怪呢？因为这样的错误没有的道理，只会产生让你不断的精神分裂，不断的来让你的信仰变得越来越虚假，越来越不真实，之后呢你精神错乱了，如果没有在基督里边很快回到主的面前悔改的话，确实会越来越危险。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什么呢？基督徒一定要什么？靠圣灵得胜的人，不再靠肉体成事，你知道吗？我给你举个这样的例子，我已经很久没讲过这个故事了，很简单。为什么说我怎么让你确认你得救的确据？一个基督徒有征战你是有希望的。就什么讲了一个小偷偷东西越多越好，哎，结果呢每天偷到东西就开心，偷不到东西呢那天就很失望。哎，结果那天呢他偷了一个上午也没偷到东西，又热，天气很热，结果呢后来没办法了，他说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没偷到东西也没有东西吃，结果正好路过一个教堂， 教堂里面还有冷气，他就没办法，就跑到教堂里面，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就睡觉。就睡觉之后呢，正好那天那个牧师讲到的主题正好跟这个有关系，讲到罪，讲到悔改。结果呢，这个人呢，其实进去根本没听到，是睡觉的，坐在那个角落里面睡觉。突然那个牧师说，你是一个经营的人吗？你站起来悔改。你是一个撒谎的人吗？请站起来悔改。突然说，你是个小偷吗？你站起来悔改。他睡没有，突然有人说小偷，他半站起来了，怎么就知道我是小偷啊？麻烦了。后来感谢主没有人来抓他，说没有关系，请你们站在你的座位上来，等会我们有陪谈员来跟你谈话，没有关系，我们这里没有警察，不会抓你的。也结果还放心。结果后来呢，感谢主，后来呢就有一个牧师就过来跟那个小偷在一起陪谈，陪谈福音给他。哎，这个小偷很奇妙，真的那天就信主了吧，他觉得很开心，我承认自己小偷哦。他我今天来的原因是因为偷东西没偷到，又饿又热，我就来你们这蹭点空调的。结果呢，在里面睡着了，我真的没听你讲到的。结果你突然喊一声，我觉得那么厉害，知道我是小偷，你那么厉害，那么有眼光看到我了。当然，这是我不是我故事的高潮哈，这故事才开始哈。就这小偷就心满意足，老师牧师为他做一个决志祷告，对，所谓的归心祷告都做了，这我就悔改了，就回家了。我感谢主，我今天哇，我那么糟糕的一个小偷，竟然那么简单就得救了吧？他觉得不敢相信，怎么会那么轻松的就得救了？他七上八下的，但是还很开心，回家就睡觉了。哦，回家的路上，结果呢，他饿了嘛，就知道路过一个面包店，他就饿了，他就顺手偷了一个什么面包吃，就回家去了。因为在吃饭之后呢，突然准备睡觉之后洗完澡，突然想睡觉，一醒醒过来，不行，为什么？糟糕了，完了，主耶稣啊！我不能得救了，我这个人真糟糕，刚刚才认罪什么悔改，在教堂里边我以为现在小偷都要被抓的，就不但没抓我，还无声的饶恕我，耶稣你已经赦免我的罪了，是这样的宝血洗净了我了，我很开心。但我怎么回在路上又偷了面包吃了呢？他就很自责，很痛苦，很绝望。主耶稣跟他说，可能别人可以得救，我不能得救了，我这个人罪孽太深重了，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起来就抢到那个牧师，你随时给我打电话。他就马上拿起电话来给那个牧师打电话，说牧师我很痛苦，我就昨天那个带我做刚做信主祷告的归心祷告的一个那个弟兄，我现在结果今天我很痛苦，我想跟你谈话。我说赶快来，我在办公室，赶快来。他就去了，结果他就说可能我不行了，我不能得救了。为什么呢？他你知道吗，你昨天下午你刚帮我做了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我很开心的回家，你知道我在路上又干了什么吗？那牧师说你干什么了？眼睛看到你干什么了？你知道吗，我回家说又偷了两个什么面包，你说我这个人还能得救吗？我罪该万死了可能。你看这个牧师就反而什么微笑着看着他，觉得他更可爱了，知道吗？那个牧师丝毫没有因为他说的哎呀犯了这个罪了觉得瞧不起他了，说哎你真的不糟糕，你怎么这样呢，你真的我你这让我也失望了，我那么昨天跟你讲了福音，跟你讲了那个奇妙的救恩，你也悔改了，你真的不争气，我们就恨铁不成钢了，知道吗？结果那牧师发笑了，等他说完之后他就说我要祝贺你。你祝贺我什么？我祝贺你神让我看到你有得救的确据了。他为什么？他说我问你，以前偷东西有没有这种感觉呢？他说以前我是偷东西偷不到我不舒服，睡不着觉，偷到东西我很开心很满足。那昨天晚上呢？后来我只偷了两，你只偷了两个什么面包，你开心了吗？他真的不开心了。他这就什么让我看到什么呢？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呢？就你对罪觉悟了，你对罪敏感了，你开始因为犯罪而不再有平安了。这是让更加让我看到圣灵在你里面的什么工作。感谢主啊！所以一个基督徒重要的还是不是把眼光放在你自己身上，一定要盯在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来靠着什么圣灵的工作，什么呢？也就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是什么？已经什么？不犯犯罪肉体情欲，不代表我可以再去犯罪，我不可以再为所欲为，我要为所应为。但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什么概念？就会结出圣灵的什么果子。我们前面有十五种。来自情欲的罪恶，结果现在有圣灵什么结出的什么那个果子，这个果子呢 我们当然说不是九种果子，我不都不能说，甚至连九方面的果子都无法用这个形容来表达。他就说圣经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呢是没有律法禁止，当然我没有把它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解经你看到他会当然会把那个十五种罪跟着圣灵的果子把它表格式的把它列举出来，来对应去看一看圣灵的果子可以帮助你得胜这些肉体的情欲，这个是很实在的。这个我不是，我今天没有办法有时间讲太多，这个可以大家自己去看你怎么去靠着圣灵去。我们说也就是说当你行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种果子，或者不叫九种果子，九方面圣灵所来的一个很综合的美好的果子，你是享受最大的自由。大家觉得弟兄姐妹讲了有什么问题呢？那不对哦，我们在中国不是的吧，我们在中国传福音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也有律法禁止的吧。我们在这里自由的敬拜，从政府来说我们是非法的聚会点哦，对不对？我们办的学校基督化的学校上帝是自是我们是合法的哦，但是我们叫非法办学哦，这叫非法传教、非法教聚会、非法办学，这个是在中国的法律里面确实有禁止的吧，是不是有？这真的有，这是真实的。但是他能不能限制我们？不能限制我们。所以有一次我记得说，他说你要顺服当权者，丈夫大。我当然是，只要你没有为我们信仰的原则的事情，我们都得顺服，而且是恭敬的顺服，一定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我做违背信仰的事情，我们是顺从神，不是顺人，是理所应当的。那当你国家的法律跟我们的信仰有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我们当然是顺从神不顺从人，但我们却是仍然是尊敬的态度对待当权者。但是当你们说，后来他说张福大你信仰自由传不可以自由，我说你看你们挂羊头卖狗肉，信仰自由是什么？有相信自由，有传播自由，有领受自由。本来信仰是传播跟相信自由，它是不可能断开的。我用圣经说的，没有人什么听到怎么会有人信，没有人传怎么会有人听到，没有份差遣的怎么会有人去传。我们说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什么话来的，所以基督徒的传道传福音是理所当然的，是上帝赋我们的一个伟大的使命，所以任何的法律不能什么禁止。所以我跟当权者说，请你们反省一个问题，如果你们的法律法规让行善的人都害怕，这是当权者的悲哀和问题，是需要上帝对你们的开启，需要上帝如果不悔改面对上帝的审判，如果当中有人能够明白上帝的救恩能够悔改，上帝仍然拯救他的子民。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大家注意，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立场，我们所行的合乎上帝心意的事情是没有律法可以禁止我们的，所以大家就能够明白了。你坦白的，我怎么坦白跟你讲？但大家很热心的在学习宗教什么事务什么条例啊，那些东西，包括后来什么网络那个什么事务条例，大家赶快投票啊，投反对票啊，投反对票啊，就成功啊，反对票啊。我承认我没投，我不投。第二，甚至我看的原因是什么？不是要学习他，我看是知道这些人堕落到什么程度，这些法律堕落到什么程度而已。但我从来没有把我放在他下面，为什么？因为我不是在宗教里面，我的信仰是自由的，我已经超脱了那个他的法令法规所限制的范围。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信的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是一个生命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我在传一个宗教，你把我们信仰当作什么道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甚至基督教，就证明我不在其中了。我们是有真有活的信仰，是没有律法可以禁止的。为什么？那基督里面给我们绝对的自由， 没有可以限制我们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你不需要把这个自由越来越肤浅化，越来越表面化，要从深入到里面来看，这个自由是没有人可以限制你的。为什么？那我们再想想，仁爱可不可以限制你？我仁爱了，我要爱身边的一些我要爱的人，我要传福音拯救灵魂，这个爱是没有能够禁止你的。喜乐你没有办法限制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以前那个我想那个老弟兄前几年去世了，我很尊重那个老仆人，他在上海做宣教士做了几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期也在坚持在上海做宣教士。所以为什么他那天在他发现中国人整个的面，大家那个面，文化大革命中国人的表情是什么？同一个表情，目光呆滞的，皱纹很深的，皮肤暗黑的，男人穿着什么中山装，穿着解放鞋，还有我们叫鸡缺连的衬衫，目光呆滞的，表情麻木的，那时候一看就大陆人，大陆人就这样的。甚至华人跟台湾人不一样，跟什么跟韩国人不一样，跟黄皮肤的人亚洲人一看就不一样。所以那时候呢，中国人到哪里看就是中国来的大陆人，不苟言笑的男人，灾什么什么灾难深重的，做运动员做惯了，在温哥做运动员，不是这不是这体育运动哈，做各种政治运动做惯了领导，那些人已经是麻木的。所以呢，他呢那天什么呢，在外滩跑步，跑边跑步边心里看赞美诗，所以突然遇到两个士兵，站住，枪对准他了。他干嘛？哎，你们好，什么问题？他说你跑步了，是跑步没问题吧？可以。他问那个不许笑。当时那个士兵就发出命令说，他说你为什么枪顶住我干嘛呢？说不许笑，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中国人都不笑，你笑。后来他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明白了，我笑我真的没办法的，因为我信耶稣的，我里面有喜乐是笑，但是我现在朋友们我明白了，我也应该不笑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中国人都没笑，所以我也经历什么，像伤心的唱歌，像冬天脱衣服剪上到处一样的。所以他开始学习了，他那时候开始思考，他给我发现什么呢？他说那时候我开始学习，我也要尽量保持一下，把我的喜乐稍微控制一下的原因什么呢？为了中国人的缘故，我为了跟中国人更好的传福音，甚至连我的喜乐，我内心的喜乐是不然不可以限制我的，他没有办法消灭掉的。但我确实开始跟中国人要深沉一点了。他真的放弃什么呢？下次我再说对不起，那好，我暂时会控制一下我里面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了跟与伤心的人，用爱哭的人一起爱哭，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所以他忍着跟我分享的，他那个什么呢？他说一方面我的内心的喜乐是没有人可以限制我的，但我为了中国人的缘故，福音的缘故，我愿意把自己稍微控制一下我的表情，也是有意义的。他不是那么糟糕。他说我们反过来说呢，我怎么不能笑呢？我里面的喜乐我要笑，我要给你看真一下。他没有，他说对不起，我错了。为什么错了呢？因为我竟然在那些不能笑的中国人中间，我笑的话呢，确实跟你们有点不一样，我需要学习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从来能救一些人。所以这个老仆人跟我们分享那些福音的见证，让我们非常感动。他是愿意卑微自己，成为一个与哀哭的人同苦的人，他真的愿意成为中国人中的一个中国人，真的很了不起。所以这个老仆人每次我想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就让我从心里边无比的尊敬，这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呢，求主来带领什么呢？借助圣灵的果子，所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呢没有律法能够禁止。我们要敢于宣告，你确实在基督里边，你顺从真理，没有人可以限制你的自由。为什么？他说这呢是没有律法禁止。所以我告诉弟兄姐妹说，是你可以挑，终于挑出我们在中国基督在中国确实非法聚会、非法传教、非法办学，你肯定会并定为这个，你知道吗？上次我为什么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呢？上次我在山东的时候聚会，他们感谢主说他们正在聚会，公安来了，也没有听着说你们继续聚会没事，我来看看你们有没有外国人，有外国人我就抓你啊。结果呢这个弟兄们牧师马上好没事，某某领导我们要有外国人可以抓我了。哎，我说你又错了，你又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现在里面哪里说你们聚会里面有外国人就可以抓你去坐牢，就可以限制你的自由敬拜呢？ 我说你又犯了一个错误，你在误导当权者一个错误，说好我们聚会不可以外国人，外国人就可以来抓我，我就违法了。 No， 你要告诉他说，对，我们聚会主要是中国人为主，但有外国的弟兄们都礼拜天在广州公来出差，或在广州来看朋友，正好有礼拜天他要来敬拜神，来到我们教会了，我们当然不能拒绝，我们必须一起敬拜神。所以如果你发现我们当中有外国人，那也感谢主，这个请你能够理解，必须尊重我们的信仰自由。当然你说违反了国家的法律，那你们要逼迫我们是另外，但是这个不会影响我们的敬拜。所以后来这个牧师说，哎呀感谢主，牧师我又学到一招了，又明白了，把我的那个认识又拓展了一个，认识什么呢？原来你不能让政府误导他说我们中国人的聚会里面不可以有外国人来参加聚会，外国人的聚会里不可以有中国人去参加聚会，这是错误的概念，你限制了基督徒的自由，你必须告诉他这个立场，但是态度是公应的，你知道吗？所以2004年我们叫最后都被查的，我记得那一天我正在讲到讲五分钟，我们当时聚会在那个广州大道，50多个人聚会，来了50多个人，一对一的，4个警察拿着枪站到4个角落冲进来，然后后边说宗教局的安全局的都是我们都很熟的嘛，2004年1999年1997年1999年敲我家，说张辅导我们又见面了，老朋友了，我说是啊，你找我很简单，我在明处你们的暗处。所以后来他把我申请拿走，帮我们开始找北仓，他说张辅导你们现在今天就有没有外国人，但是我怎么回答，我说有没有我不知道，可能有可能没有我不知道，现在是暑假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无论如何我们基督里的都是一家人，无论他哪里来的，我不分外国人中国人，我们都是基督徒，上帝的子民。所以幸亏我这样说，你知道吗？后来什么呢？后来原来里边呢，说你们明明有一对夫妻是美国人，我是吗？我不知道，他来了跟我没有关系，我不知道的。哦，原来是美籍广州人，他到放暑假来看父母，正好通过不知道什么角，不是跟我联系的，跟我们叫哪个地方联系的，知道我们在那聚会，他就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后来被查了，后来他也被放了。我说有也很正常，一直到过5年之后，我到了成都，终于碰到一个，我说我见过你，怎么见过你？哦，后来我们再也没碰到。哦，和我想象说我在广州大道聚会过那个教会，我刚进去，你讲到5分钟，你被抓的是不是你啊？哎，我那真的有这回事。他说我那时候我们一家也在你那边聚会的，后来被公安打去问话，问了有半小时，把我们一家放走了。他说哟，我是拿美国护照的美籍华人，哇，感谢主，我们终于见面了。哦，原来那次没有给你带来影响吗？没有什么影响，感谢主，我们还是彼此带到了。所以我们这就是在主里边，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守住圣经所有的原则，我们是绝对不让步的。但是这个你要知道，就算你法律禁止，你也不能影响我们在基督里的什么自由，它无法限制的。这个就是我们要表达我们的立场，我们会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然后我们持守我们的信仰，以后哪怕最后也遭致什么逼迫。所以呢，这样在我们那个这次在那个开会的，我们有一番需要领导的一个会议里面，他讨论什么问题呢？但是有人就提出问题什么呢？说我们的孩子课间的时候上外面玩，总有人问什么呢？哎，你们这孩子在哪上学啊？说有的孩子直接回答在教会学校，老师家长哦不行啊不行啊，就回去把孩子教训一顿，你怎么能够这样说呢？不保护教会的安全，还把他训一顿。好，有的老师就是觉得要见的，但另外一个老师不同意，后来有人去到领导说不可以见的，怎么能训练孩子呢？孩子不能让他撒谎啊，他说的真实的话啊。后来的大家就讨论，后来讨论说这我怎么样呢？我说这样的，我认为是什么呢？你可以训练孩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出去课间身份证也好，体育课也好，在任何地方问你孩子在哪上学啊，我们可以回答说我们是家庭教育互助，真的没有学校，因为政府不承我们学校嘛，我们是在家庭教育互助学习。好，你可以这个回答，那如果我的意思说能不回答，你可以不回答。但是很多，但是他们也教了很多方法，说有的孩子怎么呢？他老师培养呢，说孩子在哪上学啊？孩子说妈妈让我不跟陌生人说话。啊，他说当时哎，他们有经验，有的孩子，还有呢，孩子说我不告诉你，要问老师去。哎，在这一招，他们都在教。后来有一个学校的领导站起来就受不了了，他说你这样的培训孩子去撒谎吗？那有的老师说我没有撒谎啊。所以大家就开始有讨论的时候，后来我就站起来，我说这样吧，我们就你们这样的，我们告诉孩子们，如果陌生人问你在哪里上学，你如果能够智慧的回避掉就回避掉，如果不能回避掉，你讲真话，讲真话讲什么？ 将是在家教育，就是家庭教育互助，真的本来是，因为政府不成我们学校嘛，我们不是学校，是在家教育和家庭教育互助。好，如果你被政府抓去了，问你一定要讲的话呢，那你还不能否认信仰，你还只能说我们确实，为什么你们坚决不把你孩子送到学校 IS 放在家里呢？那因为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希望我们孩子受到基督化的教育，因此为主受逼迫你是有福的，你不要否定信仰，绝对不要否定信仰，这个必须要站住。你不能说，比如说我们正在聚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正在聚会啊，聚会来，公安来了，你们来干嘛？我们来聊天呢。你们聊什么天啊？那么多人聊天啊，聊大天。老大天，那我们这位老大天是上帝啊，我们没有违背信仰啊。不要否定，我们确实基督徒在聚会，真的是基督徒在聚会。这个我们不能否定啊，不能说。我记得上次有一次有人被攻击哈，叫一个老外带领的教会哈，就在我们的附近呢，公安进来了，你们在干嘛？说我们在上英文课，老师在给我们讲英文，是不是？他真的用英文讲的，他是不是真的上英文课呢？后来有的你们就有看法了，说这个牧师害怕了，这个牧师有点害怕，什么呢？他否定了信仰，其实这个是不对的。确实我们是基督徒在聚会，真的不是在学英文而已。不要胆怯，所以神总不是个胆怯的心，乃是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个需要平衡。我喜欢这个地方，我这么多年我一直用这个地方来勉励我自己哈。就是我们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要快点了哈。好，我们再看什么呢？然而，从而心智也就能真的享受不受律法禁止的自由了。这个基督的自由，大家要记得，基督自由是在这里来的。然后我们来看什么呢？好，这样也才能在爱心的自由里真正做到什么呢？这就是最后的经文是什么呢？不贪图什么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再问你哈，中国的教会是不是现在面对逼迫？很多基督化教育的学校也被什么关掉了，对不对？政府的态度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对政府的教会的逼迫会不会减轻？很难。到目前为止我也不认为会减轻。是不是我们教会不会遇到逼迫？当然不会。会不会我们学校不会被关门？随时准备好，明天就可能会关门，我们随时做好准备。这不是最大的问题。你发现这次教会带来的面对这种人的逼迫带来最大的危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互相攻击更厉害，是教会内部的撕扯带来的危机更大，你们不觉得吗？我到北京，当时北京 ACE 的联盟请我去讲课，他说张牧师你来跟我们讲，为什么要请我去讲 ACE 呢？讲基督化教育呢？因为在北京，我们北京的 ACE 节节败退的原因是什么？不是政府，不是不信主的人，是教会内部对 ACE 的攻击太厉害了。北京几个有名的牧师都是说 ACE 不好，信仰不好，水平不够高，导致了北京的 ACE 确实现在面临很大的挑战。所以他跟我讲，那些几个就要带领的流着泪跟我讲，大牧师我真的不能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大家都信主的，而且那些人就因为他们是名目，别人很尊重他们，他们说话别人很听呢，搞得我们现在这些不一般般的基督徒的开发的学校呢就面临很大的危机，关了几家，不是政府来关了，说政府关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受到打击，我们反而感谢主，我们更刚强，我们更荣耀神。但是呢他们现在最痛苦是什么呢？就是被教会内部的这种彼此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所带来的伤害更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再想一想，每次教会的分裂，每次教会带来的一些不是关乎真理上，不是关乎绝对的教育上的一些大家吃的分裂，其实给教会带来的伤害是更大的。为什么？因为这是魔鬼的诡计，因为这是人的情欲。所以这我要给大家明白，真正给我们带来最大的破坏我们自由的不是来自外面的，那当然会影响我们，会开始牵扯我们，但真正撕裂我们， 真正破坏教会合一，真正产生我们内在危机的是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情欲，那个带来的教会的撕扯，带来教会的伤害，是你我都是承担不了的，你我是要心惊胆战的，是无法向神交战的。当然感谢主，耶稣基督的爱是足以保证他的每一个子民，当我们被情欲捆绑的时候，被一些错误的思想引诱离弃真理的时候，或者在人的是是非非里面去争斗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伟大的一个引导，就是回到基督里面，回到他的真理里面，回到他自己的爱里面，祈求上帝的保守，祈求让我们如何避免血气，包括你正在受逼迫的时候，越是你教会领导更厉害的逼迫的时候，你这个教会的弟兄里面越要谨守自己的口，把守自己的嘴，又要讲该讲的话，不要讲那些不该讲的话，然后呢该坚持的要坚持，该放弃的放弃，该尊重的尊重，该捍卫的捍卫，上帝必给我们聪明智慧，必给我们足够的忍耐和爱心，也有足够的刚强壮胆，所以神赐给我们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一颗刚强，这是我同意。但中国的基督徒有对不对？后面还有，不要忘记后面还有两个字，仁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更喜欢那边还有更伟大的一个词，谨守。弟兄姐妹，谨守你的口，谨守你的思想，谨守你的心，保全众教会的合一，保全教会彼此的尊重，彼此的爱，彼此的领受真理之后，彼此尊重，彼此的欣赏，然后彼此的搀扶。没有完美的教会，没有完美的神的仆人，没有完美的施工，我们需要彼此鼓励，彼此搀扶，恐怕相咬什么先吞。这就是在第十五节说的，你们要谨慎，若先咬先吞，这怕要彼此消灭了。魔鬼很高兴的是什么呢？魔鬼只能放一个烟幕弹进来。我告诉你哈，逼迫只是一个烟幕弹，我坦白跟你讲，我鼓励弟兄姐妹，逼迫只是撒旦扔了一个什么烟幕弹进来。本身不让教会混乱的，教会会更刚强的，会让人眼睛更明亮的。就怕什么呢？这个烟幕弹里面，我们人的情欲被挑动起来之后呢，那个是撒旦开心的事情，撒旦最高兴。为什么约伯面对撒旦的攻击，那么厉害的击打，约伯却不一口犯罪，坚持赤诚他的信仰，在神面前是跟上帝祷告，眼泪汪汪的向神说话，跟神辩论，上帝绝对喜欢，哪怕你满口胡言，可以跟神说，不要跟人说，上帝会教导你，会给你正确的东西，错了上帝会更正你，正确的上帝会鼓励你，会支持你，你有软弱神会刚强你，你有悔改的罪神会关照你，你得到鼓励的神会鼓励你。弟兄姐妹，好好的面对上帝，面对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你亲自的保守你的儿女来到你的国度，让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本来是罪的奴仆，我们是今世之子，我们在这个跟从这个世俗的风俗来任意妄为，犯罪堕落，但是感谢赞美主，你让我们明白了主你自己的救恩，让我们听到了你的福音。主啊，你又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埋葬复活，你升天了，主你还要再来，主啊，你要把我们这些在罪恶捆绑的你的子民，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释放出来，让我们得享神儿女的自由，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欢喜快乐，来接受主你给我们伟大的一个救恩。 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捆绑，脱离罪的辖制，让我们能够享受神儿女的自由。这个自由是没有人可以剥夺的，主要是没有办法来，撒旦也不能够来剥夺我们的自由。但是感谢主的是，我们在基督里边被你圣灵所引导，被你圣灵所恩膏和保守，借着你的真道让我们得以最大自由。感谢主，也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因着在真理里面的自由，让我们产生那个生发出那个清洁的心、无伪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所生发出那个爱心是完美的，是基督的爱，是在舍己的爱，是卑微自己的一个爱。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能够继续在主里面怎么靠着圣灵来得胜一切的试探，一切的我们对我们肉体的引诱，无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是精神的骄傲，这不是从神来的，是从撒旦来的，从魔鬼来的，当然也从我们肉体来的。所以让我们能够识破魔鬼的诡计，就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真道能够站立得住，不但站立得住还能站立得稳，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来享受你给我们最大的自由，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过一个在基督里完全自由的生活。谢谢你，主，我们承认在我们的国家，可能在信仰上，在我们的这个儿女的教育上，在我们的聚会上方面，确实还是有一些律法的禁止，但是这也丝毫不能影响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仍然是自由的，我们仍然是可以在不同地方有两三个人奉名主的名聚会，主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你把我们抓到神，你要借着把一些弟兄们抓到监狱里面，那里同样享受百分之百的自由，然后在那里可以传扬你的福音，去过他自由的信仰生活。因为这个自由是外面没有办法来剥夺限制我们的，因为这个是在圣灵里的自由，在真理里面的自由。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来持守我们的信仰。当面对逼迫的时候，面对各种情况，我们忍人绝不让步，绝不会放弃我们的信仰，绝不会否定圣经任何一个来自你的真理的一个告白。我们赞美你，但是就给我们一颗仁爱和谨守的心，让我们能够谦卑自己，让能够明白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不愿意逼迫领导我们，从肉身本身我们都不愿意去遇到麻烦，不愿意去被查分，不愿意被抓到派出所去，不愿意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但是主，你的旨意如何，我们就愿意主你继续成就你的旨意，让我们继续保持对你的信仰，保持我们在基督里边那个刚强的心、仁爱的心和谨守的心，避免胆怯的心，然后就让我们很好的应对目前的局面，也让我们能够让这卷美好的加拉太书你的仆人所写出来的完全适用在我们的今天的信仰生活里面，让我们能够抵挡一切的世俗主义、享乐主义所带来的那个对我们肉体情欲的引诱，让我们能够刚强的去抵挡这些罪恶，让我们就胜过这肉体的情欲，好让我们靠着圣灵来得胜。谢谢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余下的脚中，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继续思想在基督里的自由，让我们警戒肉体情欲所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引诱和破坏，就让我们来唱首得胜的凯歌。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